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乍暖还寒的时候问候您，并且和您一起在电波中同行同祷同结果。穆安德烈说，信心的祷告乃是对于上帝的沉默或者是明显的拒绝毫不灰心。有信心就是任何时候都坦然无惧。没有信心的祷告不过是一堆草木禾秸，中看不中用，所以撒旦对于祈祷者的攻击便是动摇其信心，他会对你散播似是而非的耳语。如果你的意愿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即便你不祈求也能实现。话说回来，如果你的祈求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就是祈祷一辈子也没用。所以弟兄姐妹要当心，凡阻挡你祷告的绝对是出自撒旦的作为。况且我们的祷告不只是祈求，还有赞美、感恩、认罪、倾心吐意。所以无论怎样祷告都不要灰心。灵修之后，清新邀请您为纳米比亚来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雅各书灵修笔记，信心与行为。灵修经文雅各书2:14-26。雅各书2:22这样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列，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各提出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就让人误解与罗马书因信称义相矛盾。实际上雅各表达得很清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其实在讨论信心，讨论活的信心。若是仅仅谈及行为，自然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价值。雅各在本信一开篇就提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可见他根本就没有想过去讨论没有信心之人的行为。他所讨论的行为都是在真信心的基督徒之间。人若不信神，即使牺牲自己为众人，那也丝毫没有意义。那什么是真信心呢？希伯来书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因此有信心的乃是寻求神的人。若相信有神却不寻求，那就是两种人。一种是鬼魔之信，鬼魔非常确信有神，因为他原来就是在神面前敬拜的天使长及三分之一的天使，因着堕落不敢也不能寻求神，所以他们是战惊的。 虽然他们一再抵挡神，但是他们也信自己的结局是可怕。还有一种是死信心，因为不去寻求，虽然也相信有一位神，但这位神和他没有关系，因此真信心必定有行为，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不过有的基督徒虽然有行为，但由于他们的信心错了，就造成错误的行为。我们有时误会了信心，把一些愿望、迷信、假设、巫术当作信心的。信心的对象是神，而有时我们里面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我的问题能解决，所以我们不断地祈求。我们只是希望神达成我们的愿望，但根本就不是听神的心意如何，这不是信，这只是愿望，导致我们的行为也是错的。神是灵，我们无法用肉身去感知。信其实是信神的话，但有时我们并不认真努力去明白神的话，而是人云亦云。这个牧师讲过，那天有个传道人提到了，还有一本书上讲了这个意思，这些都是人在传讲。当然神的道很多时候需要人来传讲，但是他讲的是否对，或者你听的是否对，你自己要去查验，而且对于不太明了的真理需要多多祷告，求圣灵来光照。若是话就信，那是迷信。箴言说，愚蒙的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有时我们可能还要看到才信，这不是信心，是一个假设，就是现代科学。现代科学就是如此，先假设再去证实，若证实的就是对的道理。比如有人听说赞美是得胜的武器，并不是去相信，而是模仿着去做，发现真的很有果效，就说这是真的诶。这不是信心，这是假设，只有验证通过这个假设才能成立。因此他的行为并非出于信心的行为，而是错误的试探神。另有一些人，他们信神的目的是为了神赐福给他，所以他要寻找一些方法来指使神。比如主耶稣说过，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的。听见的人只要后面的祝福，因此他以为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乃是神赐福的条件。看似他大声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实则就是巫师念咒语一样，以为咒语念对了就可以驱使神的灵来干活。在基督教中披着属灵的外衣，实则是巫术的行为还真不少。那么什么才是出于真信心的正确行为呢？信乃是信神的话，所以出于信心的行为，先是努力寻求神的话，再照着神的话去行，并且在行为中努力看见主的同在。寻求神的话最简单的一层，就是对照圣经中最浅显的道理去行出来。比如雅各所说的，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那么照着圣经的原则，我们若有能力行善，就应该去行，给他们穿和吃，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圣经有很多这些浅显的道理，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去做。还有就是需要透过字句来认识神的心意，不是照着字句去行，而是行出字句中的精义。雅各举了两个行为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这个例子就隐含这个意思，照着两国交战的原则，妓女拉合是背叛，但是他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因信而选择宁可讨神的喜悦而不惜被人唾弃。这就是我们要效仿的，我们需要从圣经的字句中祈求圣灵光照我们，使其中的原则运用在我们个人实际现实的生活中，使我们的所行能合神的心意。此外，有些神的话是圣灵单独给我们个人的， 比如亚伯拉罕、以撒，这是个别的、私人的。我们若越来越认识神，与神越来越亲密，也会有这些个别的、私人的话，这何等美！但这需要我们认真的操练，小心的分辨，再三确认是否出于神。我想上述寻求神的话是层层递进，随着我们信心的老练也越来越熟悉，但并不是指神只照一种方式说话。比如有人有了第三层的经历，神经常个别的对他说话，那么这个人就不需要第一层那些浅显的道理吗？不是如此的。神说话是照自己的方式，本来就是交叉在一起的，无论哪一种或者还有其他的方式，都需要我们努力去寻求，认真去对待，这是我们正确信心的行为。但这还不够，我们寻求并照神的话去行，其目的乃是要与主同行，活在主的里面，因为主是我们的一切。若不是为了得着主，我们的行为就不是出于信心。因此我们需要努力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就是我们信心的眼睛看见主，这样的行为才算完全，先出于信心，再寻求神的心意，并去行出来，再因着这个行为经历主，使我们的信心更加活泼成熟乃至老练。
主啊，我要专心寻求你，放下一切世俗寻求你，我的心要默默等候你，侧耳聆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不再自以为聪明，是不再依靠自己，我的心要单单仰望你，请使我明白你的旨意。主啊，主啊，主啊，我要专心寻求你，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纳米比亚原来的名字叫西南非洲，国土面积是8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在2022年的时候是257万，88%都是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种占总人口的12%。奥万博族是纳米比亚最大的民族，占总人口的50%。首都是温德荷克，它是半总统共和制的体制。纳米比亚属于亚热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年均300天为晴天。是撒哈拉以南最干旱的国家之一。纳米比亚独立以后，全国的识字率从独立时不到75%上升到了90%，但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仍然是面临着辍学率和不及格率过高、教室严重缺乏、教学质量不尽如人意等挑战。纳米比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素有战略金属储备库之称，现已经开采的有30多种的矿产，其中最有价值的是钻石、油、铜、铅、锌，矿产品90%都做出口使用。纳米比亚的海洋渔业资源十分的丰富，是非洲的3大捕鱼国家，是继采矿业和旅游业之后的3大收入来源，渔业出口约占总出口额的15%。纳米比亚90%的居民都信奉基督教，其余信奉原始宗教。1814年，伦敦传教会派遣传教士进入了纳米比亚，在塔贝尼建立了第一个传教站。1833年，寻道宗的牧师爱德华·库克在瓦尔姆巴德建立了传教站。9年以后，该传教站拥有9000多名信徒。后来又在其他地方先继建立了这个教会的传教站。1865年前后，这些传教站全部移交给礼贤会，也就是莱茵传教会。礼贤会约于1840年接管了伦敦传教会建立的塔贝尼传教站。1915年以后，寻道宗传教团回到了纳米比亚，其他新教传教会也陆续来到这里，但是规模比礼贤会小很多。1870年，芬兰传教会在奥曼博人中传教，开办了学校，而且还建了医院。一战以后，礼贤会活动逐渐削弱，该地区的传教会由英国各教会管辖。1883年到1915年，纳米比亚沦为德国殖民地。1915年到1990年受南非统治，1990年后独立，实行了宗教自由政策。1879年，罗马天主教曾试图建立传教点，但是没有成功。1896年，天主教传教士向礼贤会购买土地，在小温德荷克建立了传教点。后来在纳米比亚的其他地方先继建立了几个传教点。1990年，纳米比亚独立以后，局势逐渐稳定，经济也逐渐的好转，而且当时的基督徒借着祷告合一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政府，社会也无法和谐，那么整个国家的道德就会崩溃，经济也会瓦解。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的来为纳米比亚代祷守望。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恭恭敬敬将纳米比亚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 我们感谢你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福音临到这个国家，并且建立了相对比较稳定、比较宽泛的信仰根基。亲爱的主，为着这个国家感恩的同时，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怜悯这一代的执政掌权者，祈求你将天上足够的智慧和决心赐给纳米比亚的执政者，带领他们努力地化解贫富差距、土地所有权的争端以及艾滋病等问题，带领他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能够寻求你的智慧，以你圣经的价值观为治国之本，对于社会能够行公义，对于百姓能够施怜悯。亲爱的主，无论是采矿业还是渔业，都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百姓的祝福。亲爱的主，当百姓们迁到城市来谋生的时候，结果却沦落在贫民窟。奥万博北部的贫穷问题最为严重，纳米比亚因为独立前的殖民历史、种族隔离以及恐怖活动而伤痕累累。祈求你来怜悯受害者，也来怜悯加害者，都能够在基督里得着释放，彼此饶恕，彼此宽容，彼此接纳，以平安彼此相待。亲爱的主，为着纳米比亚教会经历的几次复兴、几次历史性的运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然而19世纪时创立的一个庞大宗派却掺杂着非洲泛灵思想和自由派神学的习俗，许多年以来都给你的儿女带来一些困惑，到如今依然如此，会让他们的信心软弱。主啊，我们祈求你就来翻转，来施恩，来将你的纯正真理进入到教会当中，除去泛灵思想，除去自由派神学给教会的影响，带领牧者有清晰的看见，有纯正的装备，也能够源源不断地给予到你教会的儿女。亲爱的主，灵恩派团契的复兴也给纳米比亚的教会带来新的生命，对于那些未曾听闻福音的地区和族群来说尤其如此。我们也祈求你将合乎圣经真理的信心放在纳米比亚的教会众肢体中，能够使众人重新聆听福音的真谛，回到耶稣基督你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祈求你继续在纳米比亚呼召属于你的工人，包括教会的牧者和宣教士，祈求你来呼召有知识、有见识、忠心良善、有勇气又有热忱的工人，同时也为这些工人预备长期或短期的栽培需要，使他们里面装满你的真理，并且也能够畅通无阻地将真理释放出来，满足教会发展的需要，归正他们在信仰上错误的认识。亲爱的主，我们也将纳米比亚一些较少听闻福音的族群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农林部落桑人半传统的游牧生活状态因为圈牧和矿业而遭受巨变，随着定居生活而来的恶习也导致很多族人颓废。虽然有部分教会在努力推展桑人的事工，但所得到的属灵回应却相当冷淡。祈求你来怜悯施恩，引领桑人从拜物信仰当中走出来，对你有清晰的认识，并有完全的委身。东北部的卡万格区域和卡普里维峡地区的族群，很多人也是信奉泛灵宗教，感恩的是已经有教会差会在他们当中服侍。祈求你除去他们根深蒂固的泛灵信仰，吸引他们的眼目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让他们认识到唯有你才能够赐给他们永生，唯有你才是他们真正的救赎者。辛巴族和迪巴族分别居住在东北部的奥安格拉的西南部，多数人也是信奉泛灵宗教，然而感恩的是在这里依然有你的儿女。主，祈求你就来怜悯在这里你的儿女，能够在这些族群当中彰显你的样式，成为你福音的使者，用生命来见证你，来传扬你。同时请你来怜悯这两个部族，剔除心中的偶像，转向于你。主，我们也将迪巴语的圣经翻译以及迪巴风格的圣诗创作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在这两项事工上赐给他们天上的智慧、悟性，加添人力，在翻译和创作上都能够有美好的果效，可以满足到当地百姓的需要。亲爱的主，纳米比亚属于你，求你继续复兴，继续翻转， 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 @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我们为着万国万族的祷告，相信已蒙了神的垂听，也期待您在个人的灵修时间也能够为远处的万国万邦来祷告，来祈求。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愿阿爸父赐你平安，
不能分辨错上你有千万人，求你怜悯使者灾害之心，
我们披麻蒙灰真是悔改，求你施恩医治这土地，
愿你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你的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